十二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基尼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请我们看第十五章，约书亚记十五章。第二十节，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产业。二十一节，犹大支派近南边的城邑与以东交界相近，就是贾薛、以德、亚布尔。然后我们跳到三十二节，利巴乌、石金雅、因临门，共二十九座城，还有俗城的村庄。三十三节，在高原有以石陶、索拉、雅士拿。然后三十六节到两，共十四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然后我们看第四十八节，在山地有沙密、雅基尔、梭哥。然后第五十节、五十一节，歌山、和伦、基论。共十一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第五十二节，又有亚拉、杜马、里山、亚农、图塔普亚、亚非加、红他、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希尔，共九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二十六、二十六十一节，在旷野有伯雅喇巴、密丁、西加加、密山、盐城、隐基，共六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有这么多，我们低头在你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又再一次召聚我们在这里，我们为着我贫困的众生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相信你既然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机会，你会吸引许多人来到你面前，因为凡来到你面前没有丢弃。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三个晚上聚集的时间。我们知道你一定有心头的话要告诉我，但愿借着你自己的话，我们更深明白那话。但愿我们真是像几个博士一样，当我遇见你以后，我们就不再从你的路上去。所以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在这里四围划定界限，用你的血来遮盖这个地方，不容许仇敌有任何的攻击和挑染。但愿当我们能够安静在你脚前的时候，你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空前地对我们说话。但愿在这次聚会里面，让我们真实能够遇见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和爱你。我们今天晚上还是要接着昨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那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来的朋友，我想我很快的把昨天晚上我们所说的稍微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我们就稍微点一下就完了。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我们知道他们漂流了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可以说尝尽了风霜。最后呢，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他们梦寐以求的迦南终于在他们的脚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来了，但这年轻一代里面有两个人是属于老一代的。意思就是说，当初神带领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在里面，那么老的一代就剩下两个。那么一个呢，就是率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约书亚，还有一个呢，就是加勒 他们也是过了红海，他们的的确确代表以色列的特点。以色列的特点就是他们是过了两道水。但是当以色列他们住在山地的时候，他们山脚底下有一半人叫做非利士人。这些人呢，他们和以色列表面很像，外表很像，如果你注意他们的外面，几乎你分不出来。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他们都是出埃及，他们也都是进迦南，就是起点跟终点来说他们是完全一样，不过就是过程来说他们完全不一样。你怎么分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呢？那个分别就在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是过两道水的百姓，他们先是过红海，然后是过约旦。那非利士人呢，他是长驱直入的，那条路神不带他们走，神不要他们步入非利士人的后尘，因为属于是没有接近。今天我们在地上有立即的早餐，很多事都非常快，我们忙的你不能够登天，但是得胜者属灵的事没有一步登天。神所带领我们所走的路乃是旷野，那旷野的路就是依靠的道，因为在旷野你再也找不到尼罗河，没有尼罗河可以让我们来依靠。现在每一步路都是仰望天上来的祝福。当我们走着旷野路的时候，最终你会发现有两道水，一道水叫我们离开埃及，另外一道水叫我们进迦南。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不要下地狱，我们今天可以上天堂，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就不至灭亡了。那那一道水是红海，这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受浸归入主名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已经脱离了埃及，我们从此以后不再在法老辖制管辖之下，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开了埃及，埃及远远地丢在我们的背后，因为埃及代表那个堕落沉沦的世界，现在和这个世界我们是没有相关，我们和这个世界老早划清界限，是用一道水来划清的，那一道水就是红海的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受浸的那一道水。所以从此以后世界永远丢背后。我还记得从前在台北，在有一个地方，他们受浸的时候请了很多的朋友来，然后呢他们在那个聚会的地方上面写四个字，这个普通在一般的聚会地方不大写的，上面四个字就是与世长辞。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来看呢，这些人他们是进到水里面与这个世界永远说再见，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就是告诉全世界说，从此以后那个压迫我们的埃及，那个最终之乐，我们远远的留在背后。这是一道水。还有一道水呢，我们原来今天经过迦南旷野42站，目的是为着要叫我们进到迦南。迦南所代表的乃是属天的境界，迦南所代表的是有生命成熟和丰富来说。所以我们不是一蒙恩得救以后就不是说一受尽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再见就毕业。那有很多人呢受了浸以后，这个弟兄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他说，你为什么受了浸就不见你了呢？他会说，我以为受浸已经毕业，许多人都觉得受了浸就毕业了。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他忘记今天我们受了浸的，我们是在这大而旷可谓旷野里面经过，但是呢就是这一个旷野的行程叫我们一步一步的长大。那么等到什么时候等，那么迦南是什么意思？迦南就代表我们属于生命的成熟。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你怎么知道我们成熟了？感谢主。这个过约旦河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把他们那代表他们的石头把它埋在水里面，所以他们一过了约旦河，他们自己呢就埋在坟墓里面。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成熟不是说他从此就有一种完全是无罪的完全，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这个，
圣经给我们看就是只有一个人是无罪，是无罪的完全，就是我们主，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完全。但是呢，感谢主，我们会成熟的。那么什么叫生命成熟呢？生命成熟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成熟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很大的特点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已经不在意自己做主，我们自己已经埋在约旦河。所以，当我们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以父的旨意来做主，以父的事来做我们一切的东西。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不管父母，他要吃要饿，半夜他就可以叫，就可以把父母吵醒。他完全以他自己做主。所以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啊，他一直哭，一直哭。医生告诉他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只要一个晚上，你把他放到另外一个房间，他哭了，你根本就听不见，第二天他就不哭。但是没有一个母亲肯这样的放下，所以最后，这个孩子知道他一哭，你一定要抱他。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是为着他。但是等到我们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说不一样。你怎么叫一个人长大？他不再为自己。所以等到女儿长大，她真的进到家庭，表面上好像你失去了你的女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女儿和母亲更亲，因为她自从做了母亲以后，她才晓得她当初的母亲怎样为她把一切都舍下，那个爱是舍己的爱，是没有自己的爱。哪一个母亲在结婚以前不是大小姐？不是整个的家是围绕她来做中心，连父亲也是围绕着她。但是等到他做了母亲，你怎么知道他成熟了？他把他的自己已经埋在约旦河里。做母亲的，他很多的事可以让仆人来做，佣人来做。但是呢，你看你母亲能够在婴孩的脚前，可以，他可以从他的手里可以经过最污秽的东西，为什么？难道做母亲的没有尊严吗？难道做母亲的没有自己的感觉？但是为了爱，现在你看见他不在乎自己是东西，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是一个舍己的人？如果一生充满舍己的爱，就是自由的一生。为什么许多人没有自由？因为他被自己完全的捆绑住。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的路是什么？基督徒的路是一面过红海，一面要过约旦河。过红海，世界就在背后；过约旦河，我们自己就在背后。那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过一种生活，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晓得，在山下的那一些分支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他们没有这个经历。所以表面上很像，他们十字架在他们身上从来没有工作。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等到这个约书亚和这个谁加勒，他们过到这个过了约旦河，到了这个迦南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人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止过了红海，而且呢也过了约旦河。所以他们可以说，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中，那应该他们很高兴，应该呢可以说，这个加勒可以说他可以说愉悦非常。但那个时候他已经80岁，按人来说应该可以退休。你看看，历经了那么多的艰难，最后终于长途跋涉来到了他当初做梦希望能够到的地方。那么严格说来，只要他是犹大族的人，只要他是犹大族的人，因为他是犹大支派，十二个